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能够继续的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宗教改革500年。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经验哲学与改革运动。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眼前蒙眷顾，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心来思想，来明白在改革运动的过程当中，它整个在信仰的哲理的一个思想的脉络上是怎么样更新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宗教改革的时期看来，那么当时的教廷跟教廷所派出来的教士，他们要跟这些改革家在对话，或者是对改革家所做的各样的批判，他们都要用心的来面对。很多教士呢，他们也用心的研读圣经，也用心的去读当时初代教父的作品。然而他们读的圣经却有一些自己都不能够明白或知道的错误的神学的思想。那么这些错误是如何发生的？从人看来，好像方法也对，推理也对，大家也都认同了。但是呢，最后的结论还是，或者结局，或者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错的。就好像在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他们也熟读圣经，也用心的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也仔细的去思想，到底是为什么国家会沦落到灭亡，然后现在在外族人的统治底下。他们也尽力的想要照着他们对圣经所明白的尽力的去遵行。那么他们这一切的努力，从人来看，方法推理大家也都认同，但是呢，主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认出耶稣来，这样子他们就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这样子整个的信仰的努力的结果就是空的。所以到底造成错误的原因为何？当然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有清楚的讲。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经验哲学与改革运动，最主要的就是来看信主的，或者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思想的是什么？在思想的是人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或者说我们常要思想的是我们的救恩的确据，这确据到底是不是肯定的。或许我们现在问弟兄姐妹，你确定你得救吗？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会说确信啊，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只要主耶稣有做成的救恩，我只要信就确定自己是得救的。但是我们如果再问更深一步，如果主的话也都对，确实是借着信，那么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如果问自己或者彼此对问说，什么样的信是主耶稣所认定的信，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行为等等来对自己说，我认定我的信是被耶稣基督所认可的。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来思想的。在中世纪的时代，他们也在思想，如果我们要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怎么样能够是一个大家都认定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和做法，是确定的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好，我们要借由当时经验哲学的发展来做一些的思想。在人文主义跟改教家对经验哲学或者经验主义的批判，使得后人取笑经验哲学，但是大部分的人取笑它并不实际的理解它。我们常会说 经验哲学、经验主义的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热衷于辩论，即使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也在那里花时间去想。比如说大家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在讨论在一个针头上有多少天使可以在上面跳舞。那这是一个取笑，但是事实上经验哲学有它的观念，有它的理念，有它的发展过程，整个在信仰上也是一个运动。所以我们先来看经验哲学的概况。经验哲学它不是单一的思想，它涵盖不同的学派，著名的有多马斯主义和苏格图主义。经验哲学有一些引人之处，在信仰上有引人之处，所以它会推动的这些在当中的宗教人士用心的去追求它。所以它整个的全盛时期在1200到1500年，所以有300年的相当兴盛的时期。到底什么吸引人呢？经验哲学它强调信仰的理性证明与系统说明，它是一套整理神学的方法，在材料表述定义上特别要求精良，并且重视整个系统与整合。所以你想，它并不是没有理性的，它也不是东一点西一点，它强调理性证明跟系统整合，那么要很精准的去表达，所以整个听起来是一个相当踏实的做法。经验哲学从神学的系统化以证明指神学内在之合理性为立场做发展。但是它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用有限的知识跟经验要证明超越人类的神与他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反而在逻辑上呢，落入在很多细节的吹毛求疵上，也就是说他落入了自己的一个期待的方法的困境当中。那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当奥古斯丁的观点跟论述在古历复兴之后再度的被提起的时候，怎么样用细化来处理或者合理性来描述跟证明这些观点呢？当时他们受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来做系统化的整合，然后记住他们还要加以证明。这个整个的做法或想法没有错，那错在哪里呢？错在他基本的认知有错，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基本认知是错。那既然不知道基本认知是错，方法又没有错，所以方法会导致人用心努力的去追求，但是从错的开始，用对的方法，无论再怎么样努力，结果还是白工一场。就好像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往台北去，但是呢，我们的车子却往南部南的方向开，所以无论我们努力多久，最后达不到我们要的地方。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然界的物质的基本元素是土、水、火、空气和以太。他认为以太就是神圣物质，是天体跟星球的元素。我们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很可笑，物质的基本元素怎么会是土、火、水、空气跟以太？可是在当时他们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因为以他们能够观察来看的话，他们能够理解的这些物质界的现象，能够把它归类到这样，已经算是相当相当有聪明的。他们用这五样来做解析跟分类，然后呢再加上人的想象跟推理继续去探讨。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无论经过多少的努力还自以为正确的结果，最后证明当然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再重述一次， 它以自然界的基本元素土、水、火、空气、以太五样去探讨自然界，方法都对，可是基本元素错了。所以呢，这样子用在神学上也会是一样的错，也会是一样的错，前提错了，后面的方法对是没有用的。所以他的思考做法跟推理的做法是对的，所以后来的人用同样的方法做自然科学的探讨，但是呢，加上实际的实验、观察跟推测的印证，来修正先前所做的系统，或者是推测所要实验的结果，我们会反复的去修正我们最基本的前提到底有没有错，然后再用对的方法继续去走，走出结果来，再反复的去推。所以现在的自然科学就在这样的一个方法上反复的运行，我们会不断的探讨跟改正，那么导致后代后来的自然科学有非常快速的发展，跟得到一个很丰盛的或者丰厚的这个结果。好，我再讲一个例子。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原理，他就想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想要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不是照着圣经所启示的来说上帝的存在。那么这样子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他怎么推。阿奎那他用运动的物体之所以会动，所以他就认为有一个前因，这个称作动因，动的因素，动因。此动因呢，那必然有一个在他之前的动因导致这个动因，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思想，不断的往前推，推到最开始呢，一定有一个不动的手动者，不动的手动者。那么阿奎那就说，那就是上帝。所以他觉得，从现在观察的这个动往前推，推到最后，就要推到一个合理的推测，有一个不动的手动者，他说哦，这就是上帝，这样子他以为证明出来的，但事实上仍然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在做这个动因的思想的时候，他没有查明到底他的动因是什么，也没有查明当这个动因往前推的时候，我们是在哪一个范畴之内推的。我们只能在时空底下往前推，那如果我们在时空底下往前推，推到出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在时空底下往前推，推到出上帝，那就上帝就被框在时空之内，也就是框在受造界之内。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思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问题的所在。所以错误的结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发现错的。这样的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考呢，深深的影响当时的知识界，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他们为经验哲学。但是他们有300年的盛况。经验哲学它跟人文主义不一样，经验哲学呢，主要的研究呢，或者是探讨都是局限在大学里面，不像人文主义不仅在大学蓬勃发展，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经验哲学呢，因为以拉丁文的研究为主，所以它不断的只能在那一群在大学或者在这些宗教人士或者这些修会里面才会有，但是人文主义却能够引入教育、文化、艺术等社会可以积极参与的领域。所以当人文主义快速的兴起的时候，经验哲学也就迅速的没落。那么跟宗教改革有什么关系呢？路德的整个神学发展呢，可以说是从经验哲学出来，所以对经验哲学是一个反动。所以经验哲学对路德 有相当深的影响，但是在瑞士整个改革运动当中就微不足道了，因为经验哲学在瑞士已经相当的没落。所以整个改革来说，路德的改革从大学开始，十应里面就从城市开始，一个在大学里面到社会，一个直接从社会开始做推动。所以我们简单提一下经验哲学在德意志跟瑞士之间改革的一点点关系。那么要更认识经验哲学，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那这300年盛况的经验哲学一直要走到宗教改革。那么我们先看这300年的当中呢，一开始是唯识论跟唯名论之争。经验哲学在早期就是1200到1350年，可以说是由唯识论，唯就是唯一的唯，识就是实际的识，唯识论来主导。后面150年1350到1500年是由唯名论，名就是名字的名。唯识论跟唯名论到底差在哪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比如说这里如果说有两颗白色的石头，小石子是白色的，唯识论主张说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两个白色的石子的时候，我们要找出这两个白色的石子的共相，共就是共同的共，相就是相片的相，共相就是 universal concept。 两个石子的共相是什么？他们认为就是白色成为他们的普遍特质。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两个实际的物体的形而上的层面，我们就去讨论它的共同的白色。那唯名论却认为说这就是两个实质，没有必要说一定有共相的存在，两个实质就是两个个体，不一定它就要有一个共相的存在来共讨论。所以它就是讨论这个两个不一样的。那我们讲的这个例子我们再来看在信仰上是怎样呢？比如说我们在探讨人类的时候，唯识论来讲的话，他就要找到共相。那人类的共相是什么？唯名论不去谈论这个。这当中呢，如果大家说那能不能举一个更容易懂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讲生物学上定义的人，也不是文化学上定义的人，也不是人类学上定义的人。我们在讨论人的时候，我们是讲到圣经所谈的这个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受造的人。好，听起来容易，但人有没有共相？人有些时候我们说人是身心灵，或者说人是灵魂体，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三个还是两个，是灵是魂是体三个，还是灵魂跟体，是身心跟灵，还是身跟心灵。所以没有那么样的容易的去来讨论这些形而上的层面。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继续来看当时的经验哲学。当时的经验哲学唯识论当时主导的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是多马斯，一个是苏格图。那这两派对这个宗教改革没有影响，因为它是在13世纪到14世纪的前半。那后两个唯名论主导的两派，一个是新路派，一个是新奥古斯丁派。新路就新的道路，新的道路其实新路派就当时认为的现代派。新奥古斯丁派呢，是把奥古斯丁的思想来重新的在当时的一个阐述的。所以一个是新路派，一个是新奥古斯丁派。唯名论就是改革家所要面对的。唯名论在当时为什么会有两派？ 虽然我们都探讨个别的个体，但为什么会有两派？他们最主要的在神学上是有一个立场，他们有不非常相对的不一样的立场。这个问题是人有无能力与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当他们在讨论人有没有能力跟上帝建立关系，就这个问题造成他们思想上神学立场上的两个不同的走向。人有没有能力与上帝建立关系，持乐观看法的是信路派，持悲观看法的是信奥古斯丁派。讲到这里，大家还是会不太知道到底要讲什么。好，那么我们就来从这里要认识这两派之先呢，我们就来看这两派跟这两派有关的是什么。其实跟这两派有关的，人有没有能力跟神建立关系，这就是路德改革的重点。人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就是罪人如何被那一个公义的上帝接纳，这就是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引申出来的，其实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跟柏拉修已经有激烈的辩论。所以新路派跟新奥古斯丁派，其实可以说就是柏拉修主义跟奥古斯丁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延伸。新路派倾向的是柏拉修主义，新奥古斯丁派当然倾向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当年反对柏拉修撰写许多跟恩典称义有关的著作，都被冠名是反柏拉修著作。不要忘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有没有能力与上帝建立关系。那么奥古斯丁的立场是什么？奥古斯丁的立场是人本性的堕落是完全的败坏，无法挽救。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原罪，而是必然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这个罪的本性使人完全无法自救，所以人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来使人有能力跟上帝来建立关系。所以得救的恩典完全是外来的，是上帝的自愿跟主动。但是当时的柏拉就认为，人里面人如果没有拯救的源头，人就不可能被拯救。所以柏拉就总认为人里面有拯救的源头，人不会被罪所困。为什么？因为人有能力行使善行，人既然有能力行使善行，人就不是完全的在罪性底下是完全的败坏。所以柏拉就认为人仍然里面有能力来行使善行，使人因着行善而有功德。若有功德，照着上帝的公义，上帝就会在当中有义务来拯救人。那么恩典做什么？柏拉修认为恩典是给人教训，给人诫命，给人引导，使人借着可以来成就上帝的拯救。所以奥古斯丁跟柏拉修两个的差异，就是在对人性的认定上。奥古斯丁认为人是败坏堕落，柏拉修则认为人有自主的能力。奥古斯丁认为人需要靠上帝得救，柏拉修认为上帝只是指明得救的路，人要各尽其力，努力的去赚取，这是公平的。所以奥古斯丁日后的发展就有义定论的思想，但柏拉修没有。奥古斯丁的观点在迦太基会议在418年跟奥兰治第二次会议529年这两个会议就被定为正统的基督教思想，柏拉修被定为异端。那么之后呢，我们一谈到奥古斯丁呢，就常常会把主要谈论他的恩典的部分，把他的义定论给淡化掉。那么谈到柏拉修主义的时候，把他丑化，把他视为一个过度依靠人而 没有去谈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些都是日后的一些影响。但是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柏拉修其实很多的思想隐藏在人的里面，直到今日仍然是如此啊。我们往后啊，应当会谈到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奥古斯丁跟柏拉修当时的争论的重点就是人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人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持悲观的看法就是奥古斯丁，持乐观的就是柏拉修。来到经验哲学，一个就是新路派，一个就是新奥古斯丁派。路德认为当时的教会已经失去了上帝恩典的观念，一昧的要依赖人自己来换取功德，来得着，来成就上帝在人身上的拯救。所以路德要整个从当时的一些错误的经验哲学的思想，用对的神学思想带回到对的路上来。我们可以先再来谈一下新路派的一个思想在当时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新路派就是这个俄坎的威廉、德埃利、赫尔科特比尔啊，这四位在当时非常的有名的人，都在活跃在这个欧洲北部的大学。他们从经验哲学的立场呢，有相当大的突破。比如说他们有对称义的道理有一些看见，但是呢，当时他们就被冠上这个柏拉修主义的这个帽子。当时的新路派他们的救恩论采用的就是上帝跟人的契约的观念，所以神跟人立约，所以一个契约观在这里。当时社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一个国王跟他的子民有一个政治性的契约，所以他们也认为上帝跟他的子民也可以有宗教性的立约。这个宗教性的契约是上帝单方面宣布的，也与神上帝所宣布的成为称义的条件。这些条件呢，在当时新路派的他们的整个整合圣经以后，最后他们的简单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尽你所能，尽你所能，就是做你心中所做的事，尽你所能之后，当你尽你所能之后，上帝必施恩，神必施恩。就是神跟人的立约，让人可以来满足于上帝立约的条件而被拯救是什么？所以他们经过的探讨以后，简单用八个字来讲，尽你所能，神必施恩。这就是他们的想法。那既然要尽你所能，神必施恩，上帝要因着契约来称你为义，那你就要怎样？拒绝罪恶，努力行善。所以他们当时啊，就用这个方式，用契约的立场来驳斥别人用柏拉修主义来指控他们。当时呢，他们也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立场。当时因着战争或者其他的原因产生一个国家经济上有难处的时候，那当时的国王会把当时的金币跟银币收回来，来应付实际上国家经济上的需要。当时的金币跟银币的价值就是它本身的价值，把它收回以后，老百姓得到什么，你就用一个小的铅做的币呢去给老百姓使用，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小铅币代表是金币，那个小铅币代表是银币。这个国王就给老百姓承诺，等到国家的经济好转或者战争结束，国王有钱的时候再把这些铅币收回，再以金币跟银币来跟老百姓兑换。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现在人的很多的善行实在 是没有什么价值，就像铅笔一样没什么价值。但是因为上帝跟我们立约，本着上帝的承诺，所以将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铅笔去换找那宝贵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听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思想的是什么，一直在思想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怎么样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而有救恩的确据，得救的确据。那么我们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如果要用人所能做的来表明说人做得到那么大的被救的功德，他们也认为没有。但是为什么会有？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就来做一个推理，在当中认为是因为这企业的关系。所以用这个方式的另外一个优点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信的，但是呢他的整个生命是很糟糕的，那他们也说这样不可能，因为你连那个小铅笔都没有。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思维来表明说，我们能够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是因为一方面上帝跟我们有立这个约，第二方面我们是照约行事。所以既然有立约，我们又照约行事，那上帝就要按着他的约来回应我们。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听起来某种程度的合理，但以后我们会讲路德非常严厉的批评，这还是一个用功德想要来换恩典的一些思想。好，除了这个新路派的一个思想也是以思想功德做导向，所以会被冠以这个柏拉修思想的来源。另外一个就是新奥古斯丁派。新奥古斯丁呢，这一个新奥古斯丁我们就来谈一下。谈这个时候我们先讲到新路派呢，14世纪早期的时候，他的大本营是在英国的牛津大学，但是当时已经遭受到牛津大学的布拉德瓦丁强烈的驳斥，指责他是当时现代的柏拉修主义。这个布拉德瓦丁日后就成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他指责新路派是属于一种柏拉修主义，所以他要把整个的思想带回到奥古斯丁的观点的称义论，他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做这个。之后魏克里夫基本上是传承布拉德瓦丁的思想，那魏克里夫我们就知道他带来的当时的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等于是改革的先锋。那么后来的贵格利，这个是黑米尼的贵格利，把这一个思想带到了欧洲的巴黎大学，并且在奥古斯丁修会发扬。所以贵格利呢，他是采唯名论的立场，接受奥古斯丁的救恩论。奥古斯丁的救恩论呢，简单他接受的是人类堕落跟罪性的本相，拯救完全是上帝的主动与意定，在人的里面，人性的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协助得救的资源，就人的本性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我们得救的资源都没有，我们可以胜过罪和归向义的能力都是上帝的行动。所以这是奥古斯丁救恩论的思想。当时这个思想就跟新路派的思想不一样，因为新路派认为人性的里面有可以归向义胜过罪的能力资源。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当时已经在欧洲的大学里面开始被探讨。这些都是在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经验哲学在当时的一个现象。简单的整理一下，就是经过亚里士多德带来的哲学的研究方法等等思潮呢，被加入到信仰上来探究的时候，当时的人 在研读这些圣经还有做神学讨论的时候有一些错，但是却在立场上是错的，前提上是错的而不自知，所以导致一开始一些的努力最后慢，就好像一开始偏差看不出来，但是慢慢慢偏差大了，大家就知道它错了，所以慢慢的拉回偏差，拉回偏差。那么到改革之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的是有两股在当时的思潮的势力里面呢，简单来说就两股的势力，一股的势力认为人的本性是完全堕落跟败坏的，就是阿古斯丁的一个思想，一个是想到人的本性里面还有一点，还有一些好，甚至还有大部分的好，还有一些行善的能力，所以这样其实呢也可以说宗教改革在当时的一些冲突性跟当时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冲突性是有相当程度的类似，或者说在起始点上是有相当多的类似。这样子我们知道经验哲学跟宗教改革，经验哲学对宗教改革运动有哪些冲击，我们就来看一下路德。路德他在1501年到1505年在艾伯特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这是一个新路派主导的环境，所以路德这四年当中受了很多新路派的一个思想的教导。1505年他进入奥古斯丁修会的时候，这是新奥古斯丁派的思想，所以他熟悉新路派也熟悉新奥古斯丁派、新奥派这两个派的思想。在1508年他被前往威丁堡大学教授这个哲学伦理学，这个学院又蛮有意思的，这个学院本来只允许多马斯派跟苏格图派的观点，也就是他们是一个唯实论的观点，但是刚才我们有提到新路派跟新奥派是唯名论的观点，但是当时路德去的时候他们却同意在这两派观点之外可以讲贵格利派的观点，所以路德呢刚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大家就可以知道他熟知的当时经验哲学里面的几个主要大派系的思想，还有也可以说他也能够去体会或了解派系之间的观点跟他立场之争。路德后来阐扬这个阿古斯丁的这些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跟贵格利派是有一些关系，但他没有在思想上没有充分的显示出受这些影响，所以比较可能的原因是路德接受的是或者说路德熟悉的是他们的哲学的思想，这些争论的点的核心，所以他能够很快的在做宗教改革的时候抓到那个核心的要点，核心的要点就神学思想上核心的要点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宗教改革的必要。因为路德既然做一个领，不是他自己愿意做领导，但事后发生是一个领导宗教改革的话，他一定要熟悉当时的整个在神学思潮上的核心的焦点跟争论点等等是在哪里，所以这是经验哲学跟路德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在思想另外一位加尔文跟经验哲学的话是怎么样，加尔文在1520年在巴黎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新路派的重镇，所以加尔文清楚知道新路派的思想，但是加尔文当时的思想跟当时的唯意志论是相似的。我们再来看在整个当时的思想里面呢，有两派在相争，一个是唯意志论，一个是唯理智论，唯理智论，或者是一个是唯意志论，一个是唯自信论，智慧的智，唯自信论。那么这两个到底在 冲突什么，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一项出于道德的行动，它的价值是什么？如果说有人呢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他就施舍给他。好，施舍就是出于一个道德的行动，那这个施舍的价值是什么？如何认定为什么？也就是人类的行动道德跟上帝认定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价值一定是上帝认定的，那行动是出于人里面的一个道德。上帝认定的价值或者称作为功德，人类行动发动的道德，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唯意志论认为说，功德的内在最终基础在于上帝的意志，而非人内在的美善。也就是说，唯意志论认为一个人能够行动出一个上帝所认定有价值的这个行动呢，这个认定最终的基础是上帝的意志，也就是上帝决定的，而不是人里面美善而驱使人去做这个施舍。那么唯自信论的认为说，上帝的自信承认一项行动的内在道德价值，并且据此予以回报。那么唯意志论认为这样会使上帝从属于受造物，那么上帝的自由做选择的行动的主权呢，就会受干扰。我再讲，就是说唯自论自信论的人认为说，人其实是里面有一个出于道德产生出来的有价值的行动，而这个行动上帝的自信会来承认这个行动的内在价值，不仅承认它，而且呢根据上帝的公义会给他回报。所以这样表示说什么？表示上帝要不要回报人是出于人的内在的行动，所以人就变成主动，上帝就变成被动。所以这样子这一项行动的价值就会建立在人里面的内在的美善上，而不是唯独建立在上帝自己的抉择上。这个大家听到这边大概会晓得，听起来好像争这个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要日后讲到信心跟行为的时候很要紧的。称义为什么是信心，这个跟称义观有非常要紧的直接的关联性，直接的关联性。所以加尔文当时面对这个唯意志论跟唯自信论的一个争辩的时候，其实这两派的一个争辩的立场，一个是认为人里面无论有多大良善，人所做出来的到底算不算有任何的功德，完全是上帝自己意志上的认定，这是加尔文的认定。那另一派认为不，你的美善做出来的上帝就要认同并且给予回报，所以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论到基督所做的功德的时候，就是采取唯意志论的立场。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内在价值，他的受死为什么如此的重要，使得人得以称义，可以使得人类蒙拯救，除了基督内在神性的基础之外，有没有其他是由上帝外加的？加尔文认为基督的功德的基础并非在于基督献上自己，如果在于基督出于他里面的美善献上自己，这就是唯自信论的思想，而是上帝决定接纳这样的奉献，上帝决定的是上帝喜悦这样的奉献，上帝基督行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出于他自己意志的决定来认定这样子所做出来的功，救赎之功。所以基督所成就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这就是我们信心的保证。所以加尔文说，除了上帝的喜悦之外，基督不可能有任何功德。所以到这边希望大家明白，就是加尔文为什么日后会有跟路德一样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为他都讲到一个要紧的观念，那我们一切所以得救的话，是出于神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先综合一下，加尔文在神学上跟新奥古斯丁派的思想上有七项，有七项的观点是平行的或相似的。在知识上是唯名论的想法，在以唯意志论强调上帝的主权。第三个是反对柏拉修的著作，使用奥古斯丁恩典的思想。第四个，在救恩上人是完全的堕落与败坏。第五个，在救恩论上强调上帝在救赎中的优先性。第六个，双重义定论。第七个，否定称义或功德上的居间角色，居间就是中间的那个角色，上帝可以跟人可以有直接的关系，不需要有中间的那一个角色。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加尔文跟经验哲学的关系。经验哲学呢，路德也在大学里面，加尔文也在大学里面接受这些的思想，接受这些思想，但是在社会的传递上，经验哲学没有，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局限的，不像人文主义是在社会中拓展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提到的到这里呢，介绍的经验哲学还有跟这些改革家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家在他们整个的受装备或者是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接受了经验哲学或者人文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拓展的优点就是帮助改革家的思想快速的传递，那这样当然也会造成一些误解，就是改革初期的时候，改革家都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的立场，那这个误解当然也有它的好处，是使得很迅速的拥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是呢，在提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他们的整个改革，特别以路德来讲，是从经验哲学的一个反动，经验哲学的一个反动，所以他是明白经验哲学在过去的两三百年来的整个思潮的影响，从这当中去看出他的一个错误来，回到对的方向来。所以我们介绍这个经验哲学跟宗教改革到这边，再回到一开始所提到的，刚才我有提的，当时的这些宗教家呢，无论在大学里面或者跟当时的教士在修会里面，他们研读圣经，他们研读或者他们理解一些教父们的思想，他们也努力的在当中去执行，那为什么是错的呢？没有人会愿意用心去做错的，我想不是这样。他们如果追求真理，追求能够在这个信仰上认真的话，应当是不会有错而不想改。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跟文士也是一样，他们如果知道错那就好，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办法从他们自己的那一个当中去知道自己到底错的是在哪里，好像现在那一种情境当中看不到错，他们熟读圣经努力遵行，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好，回到问题的根源，他们当时主要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人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下一步就是我们怎样能够有一个得救的确据，那这样怎么去认定？所以这当中就要去思考人的救恩是怎么来的，怎么成就的，那就牵涉到 人的本性里面就两样，一个是完全的堕落，还是还有一些好。那这就是一直在当中，是整个出发点的不同的方向，认为人是完全堕落完全败坏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上讲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也是奥古斯丁的看法，也是后来这些宗教改革家的看法。但是呢，人这样的看法仍然会有很多延伸出来的一些可以讨论的，但是人还是认为，人还是比较容易认为说，我没有完全败坏，我还是会做善事，我还是会做好事。那这到底这样的一个冲突点，其实它是在出发点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往后我们在讨论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会不断提出来大家来思想的。今天有几个问题也让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追求上做思想。第一个是，现在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教会，这些教会的教导做法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自以为是而落入不自知的错误当中？这些错误是不是要等到大而明显的偏差出现才可以知道呢？还是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谨慎而不落入这样的错误？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这当中牵涉到一个对人性的基本认知，你可以清楚的分辨奥古斯丁跟柏拉修在教义的认定上的那一个开始分辨的差别在哪里。也就是说，奥古斯丁的主张跟柏拉修的主张差异在哪里？第三个很有意思的是，除了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主义两个看法以外，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第三种看法，或介于两种之间？这大家也可以思想。很明显，在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总是两个看法，那为什么没有中间看法？这大家也可以思想，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知道。那当然，你也可以进一步的思想，你对自己救恩的确据，你是怎么自我认定的？你的信，我的信，在主耶稣的面前，他是认可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思想500年宗教改革这个运动里面呢，我们就思想，最主要的还是回到宗教改革的一个出发点上，救恩，对这个救恩我自我的确认在哪里？如果是圣经上说的，圣经怎么说？那我是有圣经上说的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祷告中来思想的，在真理的追寻中常常提醒自己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这些过去的人，他们用心的来思想到底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如何进入与你的关系当中，什么样的一个进入的方式认定是被你所认同的，是合乎你所启示的。如果不明白这些，我们就很难知道或者确定我们的得救的确据。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有这些人在当中用心的去思想，我们也在当中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得着学习。求你来眷顾我们，我们再回到500年前的这宗教改革的时候，可以看到当代的人是何等样的在当中，并不是敷衍他们的信仰，而是积极的想要确认，知道自己在当中是正确的，把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也积极的来看待自己的信仰。那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蒙你的光照引领，能够在当中蒙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